今天要带来第162集《飞天密室》工藤新一最初的事件，对应漫画是单行本第21卷第204到207话。小五郎、小兰及侦探团一行人来到羽田机场，准备搭乘波音747前往冲绳旅行。多亏阿笠博士抽奖获得50万元的旅行券，大家才有机会一同出游。柯南提到博士因为感冒不便前来，布美询问道：“那灰原呢？”柯南回复：“他要留下来照顾博士。”小兰并不知道灰原是谁。布美及光彦表示：“灰原是最近刚转学到班上的女生，长得非常可爱。”小兰转头看向柯南并说：“可爱的女生啊。”没事，柯南从来没有跟我谈论过学校的事。飞机起飞后，柯南很快就睡着了。坐在他右边的小兰轻轻地将柯南的眼镜取下。小五郎看到小兰莫名露出微笑，询问他在笑什么呢？小兰回复：“我突然想起去年搭飞机时的事。那个时候新一也是在飞机起飞之后就睡着了。”小五郎说：“哦，就是趁我去参加社区旅游，和那个侦探小子私奔到洛杉矶的那次啊。”小兰红着脸回应道：“我不是说过很多次了吗？只是到新一父母家游玩而已啦，他们还特地寄了机票过来呢。”小五郎询问道：“当时那家伙该不会做了什么奇怪的事吧？”小兰不耐烦地反问说：“什么叫奇怪的事啊？”小五郎满脸通红，欲言又止。不久后，小兰沉沉睡去。飞机在夜空中航行着，机舱内的灯光灰暗，多数乘客们皆已进入梦乡。小兰偶然听到前方传来一名男子的声音，男子名叫提四恒夫，他请坐在左边的男乘客不要吸烟，这里是禁烟区。抽烟的男乘客名叫大英和阳，他戴着一顶针织帽，是名摄影师。和阳向提四恒夫道歉，然后对着他吐出嘴里的烟雾。坐在和阳右边的是他的女朋友，同为摄影师，名叫天野子姑咪，他要和阳适可而止。和阳要他开心点，接着拿出一些底片。他说：“对方报社肯定会以高价购买这卷底片的，从他们给出的价码来看，够我们吃一辈子了。”坐在天野右边的女子也是摄影师，名叫立川千鹤，他对和阳说：“你得先确认那些底片是否为真。我是不清楚那位来到日本的美国权力派议员闹过什么丑闻还是怎样，要是弄错人的话就很丢脸了。”和阳回应道：“我已经事先传真两张照片影本请对方确认过，最精彩的部分还没让他们看过呢。”和阳本想找坐在后方的另一名摄影师陆沼生闲聊，但他已经睡得不省人事。接着和阳戴上眼罩，盖上外套，决定先歇息一会。坐在和阳前座的是个自由记者，名叫爱德华克洛。一段时间后，天野按了服务铃，他向空服员 A 表示自己有点晕机，希望能提供晕机药。在空服员 A 去拿药时，空服员 B 看到乘客提四恒夫在走道上东张西望。恒夫表示自己不喜欢坐飞机，无法长时间坐着。此时的千鹤注意到天野看上去非常难受，天野说自己有点晕机。在空服员 A 拿来晕机药后，似乎没有看到那位晕机的乘客。千鹤表示晕机的是他身旁的这位。千鹤询问天野和阳去哪了，怎么不在座位上呢？天野回应说：“不知道，他刚才就默默离开座位了。”千鹤认为也许他也不太舒服，跑去厕所了吧。一段时间后，有名乘客向空服员 C 抱怨说他敲了好几次厕所的门都无人回应。空服员 C 利用工具打开门后，惊见厕所里竟然有具尸体，尸体仰着头坐在马桶上。见此情景，空服员 C 吓得大声尖叫。这时多数乘客皆从睡梦中醒来， 机上的灯光亮起，其中一名少年也察觉到动静，从他的眼神中似乎遇见了一场血淋淋的谋杀。简单介绍一下，这起事件里共有三位比较重要的空服员，分别是空服员 ABC。 拿晕机药给天野的是空服员 A， 看到横夫在走来走去的是空服员 B， 发现死者的则是空服员 C。 空服员 B 赶紧广播，声称机上有名乘客病危，希望有从事医疗业的人能给予协助。警视厅的木木也在这架飞机上，他请空服员告诉自己真相。有名男乘客提到，他看到有名男子死在厕所里。小兰也听到了此事，他伸手想叫醒身边的人，这才发现那个人早已不在位子上。木木在前去厕所的途中遇到了小兰，他请小兰不要惊慌。木木来到厕所后，空服员表示有名奇怪的少年正在厕所里。这名少年仔细观察死者，他推测死因也许是颈髓损伤导致窒息死亡，凶器是前端尖锐有尖无刃的器具，类似碎冰锥之类的东西。死者在这里遇刺后，呼吸中枢的神经细胞受创，无法呼吸也无法发出声音，最终身亡。少年翻开一旁的垃圾桶，他认为被害人在遇害前或许曾被迫闻了什么药品而陷入昏迷。木木将左手放在少年的肩膀上，直问他到底是什么人。少年缓缓地转过身，露出他那自信的笑容。少年说，我叫工藤新一，是个侦探。对，这就是第一页，这是新一的最初的事件。木木认出新一就是优作的儿子，他说，你长得和优作年轻时一模一样，最后一次见到你时你还在读小学六年级。木木要新一不许破坏现场，接着向空服员借相机，他想拍下现场作为记录。空服员说，这位少年刚才已经向乘客借了相机，并拍了约六十张照片，而且他还请空服员们从头到尾监视自己的行动，确认他没有拿走案发现场的任何物品或是有擦掉痕迹的举动。新一说，根据尸斑的状态以及下巴的僵硬程度来看，死者是在一到两小时前死亡的。总结共有以下三处疑点。第一，在尸体靠着的正面墙上喷溅到了几滴血，但是紧贴着墙壁的尸体衣服上却完全没有沾到。第二，在后脑致命伤的右下方似乎有被什么东西刮到的痕迹。第三，尸体裤子左边的口袋内侧不知为何湿透，尸体的手完全没有湿，且就算将湿漉漉的手伸进去口袋也不会湿成那样。木木请空服员叫来坐在他身边的男子。小兰来到厕所后对新一说，你好歹也跟我说一声嘛，我醒来后没有看到你，还很担心是不是你被杀了呢。新一回应道，我才没兴趣叫醒睡得一脸呆样的女人呢。小兰反问说，什么叫做一脸呆样呢？新一把头歪到一边，摆出小兰睡觉的模样。高木来到厕所后，木木对他说，垃圾桶里有一个空瓶子以及一条手帕，凶手可能是将沾有氯仿之类的湿手帕装进瓶子里，然后带进厕所，在行凶前用手帕迷晕被害人。这边补充，根据维基百科所述，短时间内吸入氯仿会产生晕眩、疲倦、头痛等症状，氯仿可以在一般五金店之类的地方买到，不法之徒会利用其镇静功效来迷晕受害者。一名空服员说，木木现在所说的都和那名少年稍早所述的相同。高木询问那名少年是谁呢？木木回复，他是我朋友的儿子，他父亲是我遇到瓶颈的时候会咨询的推理小说家，他从小就经常跟他父亲到命案现场，只是没想到他已经能拥有精辟分析命案现场的能力了。新一向木木说，嫌犯共有四个人，那段时间有去到厕所的除了被害人之外就只有四个人， 虽然不记得确切的时间跟顺序，但只要看一眼就能确定是哪些人了。小兰询问新一，你是说你都没有睡觉吗？你不是一上飞机就开始呼呼大睡了吗？真是的，早早就睡着，半夜又醒来，简直跟婴儿一样。新一红着脸心想，笨蛋，明明就是你睡的，气都吹到我脸上了，我也是个普通人啊。新一带木木等人来到四名嫌疑人的座位旁，首先是坐在死者右侧的立川千鹤，再来是天野子姑咪，还有隔着走道的提四横夫，最后是坐在死者前座的外国人爱德华克洛。木木带着四名嫌犯来到后方的厕所，几人这才得知大英和洋已经死了。横夫猜想会不会是因为那些底片呢？他提到死者稍早曾得意洋洋地拿出那些底片来炫耀，说是将底片卖给报社就能大赚一笔。高木说死者身上并没有底片。木木依序询问四名嫌犯曾到过厕所的情况。天野说，我因为身体不舒服才会去厕所，在我回到座位时和阳还在座位上睡觉，之后空服员协助拿来晕机药。空服员 A 表示当时死者似乎还睡得很熟。横夫也说那时他在走道的对面有看到天野请空服员拿晕机药，自己是在那之后去厕所的，大约花了5分钟左右的时间。木木不解死者到底是何时离开座位的呢？空服员 A 提到在他拿了晕机药及开水过去时，死者已经不在座位上了，去拿药的时间只花了不到1分钟。千鹤说，我是在天野吃了药之后才去厕所的，大概花了20分钟。当时和阳还活着，我敲击厕所门询问他没事吧，他有敲门回应。我肯定那个厕所里的人就是和阳，因为其他间厕所都没有人。新一用英语询问爱德华是何时到厕所的，爱德华说自己已经不记得了。木木觉得这也是无可厚非。小兰注意到新一不停地在咳嗽，新一表示那名外国人的古龙水味道太浓了。鹿沼对木木说，有凶器的人不就是凶手了吗？先给那四位进行搜身啊，反正这些都与我无关，我一直在座位上睡觉，没有去过厕所。听到此话的横夫用手指向鹿沼并说，骗人，你也有离开座位，你的位置不就在被害人的后方吗？我去厕所前就看到死者还在位置上睡觉，当时你并没有在座位上。鹿沼用手指向新一并说，这位少年刚才说过去上厕所的只有你们四个人。木木决定先检查这5个人的行李以及进行搜身。经过确认，不论是这5个人身上还是所携带的行李都没有找到凶器，没有类似碎冰锥的物品，机内所有可疑的角落也都搜索过了。木木再次询问新一，真的只有这4个人去过厕所吗？新一回应道，不觉得挺有意思的吗？既然无法在机内找到凶器，那就表示凶手藏匿得很好，恐怕这就是凶手最后的王牌。在这只巨型铁鸟降落前，我一定会找出他手中那张王牌的。新一希望木木能再次替这5个人进行搜身，以及再次检查他们的行李。首先是千鹤的行李，里面有护照、钱包、手帕、化妆品、面纸、登机证、太阳眼镜、相机、笔记本以及原子笔。再来是天野的行李，里面有护照、钱包、手帕、针织帽、登机证、相机、化妆品、针线盒以及晕机药。高木认为要利用这些缝纫工具来犯案太困难了，根本不可能。然后是横夫的行李，里面有护照、登机证、钱包、手帕、刮胡刀以及刮胡霜。接着是爱德华的行李，里面有护照、钱包、手帕、登机证、毛巾、报纸、 两本袖珍书、眼镜盒、缝纫工具，还有美国国际运通银行的支票簿。新一用英语询问他为何要带支票簿在身上呢？爱德华回复，自己本来是打算到日本买些拍卖的艺术品，只是都没有中意的东西。新一闻到爱德华的颈部有很浓的古龙水的味道，但是手腕上却没有。最后是鹿角的行李，里面有护照、钱包、手帕、手表、香烟、打火机、登机证、相机、底片和许多的晕机药。新一查看了那些底片，照片上的人是美国参议员迪克森，他和某个女人在一起。千鹤不解，这不就跟河阳的底片是一样的吗？鹿角请大家不要误会，这些底片确实是自己的，是他和河阳一起躲在饭店里偷拍到的。虽然没有他的好，但自己也打算带去洛杉矶兜售。新一来到死者的座位附近，从登机证的座位来看，死者后面是鹿角，前面是爱德华，右边是天野，再往右边是靠窗的千鹤，而隔着走道的左边为横夫。根据横夫所述，死者在去到厕所之前，鹿角就不在座位上了，可是自己明明没有看到鹿角去上厕所。新一无意间在鹿角座位右边的位置发现了一个底片的碎片，小兰前来告知新一已经完成二次搜身了，仍然没有找到凶器。新一提到还有一个地方没有找过，就是死者大英和阳的行李。高木打开座位上方的行李置物区，然后询问天野哪一个是和阳的行李呢？天野原本已经伸出右手想指出行李，却突然停顿了一下。他说，我突然想到和阳先前说了奇怪的话，一个星期前他忘在工作室的袋子被人用刀子画得乱七八糟，所以为了这次出游又买了一个新的袋子。天野一边说一边改用左手取下死者的行李。死者的行李里面有护照、相机、底片、太阳眼镜、三包香烟、钱包、毛巾、两本杂志、登机证以及手表。高木翻开死者的护照，他认出大英和阳就是三年前得到日漫新闻报道摄影大奖的人。那是一张有名母亲来不及逃出火灾现场，将女儿交给前来救火的消防人员的照片。新一苦恼着，这件案子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何就是找不到凶器呢？且大家的证词也并不一致。根据新一的回忆，最初去厕所的是天野，他回到座位请空服员拿钥匙，死者还在位子上睡觉。再来去厕所的是在走道上晃来晃去，然后看到天野向空服员拿药的横夫，他也说死者当时还在座位上。而死者离开座位的时间点是在那之后，空服员把药拿过来后就没有看到死者了。千鹤是在20分钟后去厕所找死者，在他敲门时里面的死者也有敲门回应。最有可能行凶的就只剩不确定去到厕所时间点的爱德华了。横夫要鹿角直接招供，笃定他就是在说谎。横夫对鹿角说，我刚才不是说我有看到吗？天野向空服员拿钥匙，坐在死者后座的你根本不在位置上。千鹤反驳道，先等一下，我是在天野请空服员拿药过来时醒来的，当时河阳已经不在座位上了，而鹿角还在座位上睡觉啊。横夫说，我可没有胡说，空服员应该也有看到我所说的。木木询问空服员 B， 当时鹿角有在座位上吗？空服员 B 有些不确定。接着木木又询问拿药给天野的空服员 A， 在天野向他拿药时鹿角有没有在座位上？空服员 A 同样无法肯定。新一私下询问了空服员 A， 在他去拿晕机药时是否有发生过某件事。空服员 A 肯定，但也可能是自己弄错了。新一终于知道到底谁是凶手。除了凶手之外，关于每个人的证词、座位上的底片 厕所里的血迹，以及尸体口袋为何会湿，所有的疑点都解开了，只剩下还未找到的凶器。凶手为何不丢掉凶器呢？等等，那个人当时……新一突然想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线索。他知道小兰现在已经是高中生了，默默地在小兰耳边询问了某个问题。小兰对新一的问题感到既错愕又害羞。新一请他快点告诉自己，光是问这样的问题就已经很尴尬了。在小兰回复后，新一终于明白是怎么回事。他终于知道凶手让死者断气的那张王牌到底是什么了。木木认为所有嫌犯里最可疑的人是鹿爪。新一表示鹿爪绝对不是凶手，但他与这起事件并非毫无关联。鹿爪是被凶手利用了。首先，千鹤在厕所敲门时所收到的回应并非是死者，而是在死者身旁的爱德华。爱德华为了拿到那些底片，把手伸进死者的口袋里，但在伸进去后才发现手上的古龙水味道留在口袋上，于是匆匆忙忙洗掉手上的香味，然后再把手帕弄湿，擦掉口袋里的独特的味道。证据就是他的手腕没有古龙水的味道，而他应该也会说日语的。新一请爱德华趁此机会自证自己的清白。爱德华脱口说了日语，他表示自己确实有在尸体上找底片。新一提到爱德华身上的那本支票簿就是要用来与死者进行交易的。爱德华说，我是受迪克森的委托私下与死者进行交易，要以高价买回那些底片。听到此话的鹿爪笃定是爱德华杀了大鹰和羊。新一却说爱德华不是凶手，因为在他进入厕所的时候，被害人早就已经死了。爱德华说，没错，我在得知他要前往厕所时，觉得这是个交易的好机会，于是前去厕所门口等候，可是他却一直没有出来，敲了门也无人回应。在我打开门后，就看到他已经死了，尸体坐在马桶上，弯着腰，头部朝下。不过我也要生活，虽然觉得不太妥当，但为了赚取报酬，我还是动手找了底片。敲门回应千鹤的人就是我。我当时很慌张，怎么找都找不到底片。新一又提到厕所墙上有沾到血迹，但尸体背部上却没有血，这就表示事发后有人进到厕所里移动过尸体，即使发现尸体也不告诉任何人，移动尸体只可能是为了找底片。会做这种事的只有坐在死者前面不清楚死者情况的爱德华，剩下可能行凶的人只有横夫以及天野。关于横夫的说辞，他说天野向空服员拿药的时候，鹿爪并没有在座位上，当时鹿爪确实是在自己的座位上睡觉，只是被凶手戴上了针织帽及眼罩。凶手在行凶后并没有回到自己的座位，而是直接坐到鹿爪旁边。他将鹿爪打扮成死者的样子，然后再呼叫空服员 A， 目的是要让人以为大鹰和羊还活着。没错，杀害大鹰和羊并且利用鹿爪制造不在场证明的凶手就是天野。凶手趁着空服员 A 去拿药时回到自己的座位，然后夸张地呕吐，吵醒身旁的千鹤，让千鹤看到死者已经不在座位上。横夫看到的空位只是鹿爪后面碰巧空出来的座位，凶手只要多买几张机票就能充分利用这些空位来实行计划。凶手只要把原本要给鹿爪的晕机药改成安眠药的话，他就不会这么容易醒来了。凶手的行李中就有一顶针织帽，要将鹿爪伪装成死者绝非难事。至于那些底片，应该是凶手用针线盒里的小剪刀剪碎，并把它们丢进马桶冲掉了，这是为了让人以为目标是那些底片，好让自己不会遭到怀疑。只是凶手没想到底片的碎片会粘到自己身上，然后又掉在鹿爪旁边的座位。 接下来我会借着透析座位图详细说明整个流程。首先是初始的座位概况，以死者大阴和阳为中心，他的右边是天野，再往右边是千鹤，前面是爱德华，后面是鹿沼，隔着走到左边的是横夫。在案发前，大阴和阳戴上眼罩准备睡觉，他后座的鹿沼睡得正香。在命案发生后不久，天野更换了座位，来到鹿沼的右边，并为鹿沼戴上针织帽以及眼罩，将他伪装成死者。不久后，天野想跟空服员 A 拿晕机药，空服员 A 在这时有看到死者仍坐在位子上睡觉。同一时间，横夫看到鹿沼并没有在座位上，空服员 B 则是看见横夫走来走去的。在空服员 A 去拿药期间，天野卸下了鹿沼的伪装并回到自己的座位，但他并不知道身上的一小块底片的碎片掉在鹿沼右边的位置上。天野回到自己的座位后夸张呕吐吵醒千鹤，当空服员 A 拿药过来时感到有些疑惑。此时的千鹤已经和天野更换座位，千鹤表示想要晕机药的是他身旁的天野。好，透析完毕。新一说凶手行凶的顺序应该是这样的，在等待千鹤睡着之后就告诉死者有话想对他说，请他先去厕所等候，然后再带着沾有麻醉药手帕的瓶子以及凶器前去厕所，再一打开门后就立刻用手帕迷昏死者，再将凶器刺进他的颈髓使其窒息而死，然后再把底片剪碎冲掉，并从厕所外将门锁上，接着再进行刚才的计划，他的不在场证明就成立了。至于到处都找不到的凶器，现在应该还留在凶手身上，那是个就算搜身也不会遭人怀疑又能够顺利通过登机口的金属探测器的女性特有的物品，就是凶手胸罩里的右边的钢丝，将钢丝的一端磨尖后刺入后脑勺，利用全身的重量刺进颈椎的骨头跟骨头之间5到6公分，钢丝的尖端就能达到颈髓。尸体的颈部除了致命伤外还有另一处伤痕，这可能是钢丝的另一端所留下的痕迹。天野低头认罪，承认是他杀了何阳。他说都是因为3年前他获奖的那张照片，就是因为那张照片我才对他产生兴趣，开始和他交往。竟然有人能将夺走我哥哥性命的那场火灾的恐怖悲惨以及痛苦用照片表现得如此真切，火灾那天他拍的照片不止那张，他的房间里还有一大堆，哥哥所住的大楼里冒烟的那一瞬间以及在那之前风平浪静的全景，总共有好几十张。没错，那场火灾就是何阳造成的，为了拍到好的照片而丧心病狂。天野一边哭一边感到非常不甘心，对于藏匿这样的凶器是很有自信的。新一对天野说，是因为你伸手的时候露出破绽，你在伸手要拿死者的行李时原本伸出了右手，后来又马上改成左手，我当时就确信你是凶手，因为尖锐的钢丝尖端只要一露出来就会碰到皮肤，于是你就犹豫了一下。天野回应道，就因为这样吗？新一说，像这种容易疏忽的细微处往往是最重要的，当时你无意间的举动在我看来就显得很不寻常。新一询问了木木前往洛杉矶的原因，木木回复他要引渡犯人回到日本。小兰看着新一，他这才了解为何新一在当时会问他那样的问题。在前往冲绳的飞机上，小兰说着奇怪的梦话，让我看看你的胸罩里面是不是装有钢丝，哪有人会问女生这种事嘛，新一根本是想性骚扰嘛。坐在一旁的柯南感到有些尴尬，该不会小兰梦到1年前的那起事件了？小五郎在听到女儿的这番话后完全无法接受，他激动地想邀请小兰，要她把话说清楚。他说 那家伙果然对你做了什么吗？空服员请小五郎回座，飞机就快降落了。小五郎回应道：
巴卡亚洛，这关系到我女儿的大事，我怎么能坐视不管？
谢谢收听，如果喜欢本节目，欢迎小额赞助给我支持，谢谢。那我们下一集再见，拜拜。